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不但拣选我们，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一直在引导我们，借着环境，来炼净我们。主，真是我们不仅仅是相信，也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给我们一切的安排，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是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从前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你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为的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我们来感谢你，再次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这个话成为我们的里面的灵，成为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结实，好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接下来要交通的仍然是第十三章啊。十三章我们讲到，它特别是提到是天国的奥秘啊，所以这一段是特别讲到天国的奥秘啊，这是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的到现在才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听见的，我们看见的是有福的那在这里用了好多的比喻我们上次也提到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属灵的东西常常是属天的，属天的话我们很难明白，所以必须用属地的事物，看得见的来解释看不见的用属地的来解释属天的。所以主耶稣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因着是奥秘，所以他必须用比喻来讲那我们特别讲到前面七个比喻第一个跟后面六个是分开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后面六个都讲到天国好像但是第一个没有讲到天国好像，所以第一个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天国是怎么一件事然后变成好像，意思就是说呢，它慢慢发展了以后呢，就有很多的掺杂进来了然后这七个比喻加上最后一个比喻是天国的门徒总共八个，那八个里面呢，前面四个又是在外面对着众人讲的，对门徒讲也对众人讲但是后面这四个呢，就在房子里面，那就专门对门徒讲的所以对着众人讲的时候，你看比较注重的就是天国外表发生的情形但是对门徒来讲的时候，他比较注重的就是天国里面的那个奥秘所以它里面是有不太一样的而且主耶稣解释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呢，一个是向着众人讲的一个是关起门来对门徒讲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更容易让我们能够了解那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撒种的比喻但是我是盼望就是说我们就算懂了，我们还需要常常思考，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国度有关系，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三种土地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国度的甚至像第一种它根本就是不认识福音，根本就不晓得的第二种呢，我们知道他听了，他明白了，他也欢喜领受，换句话他是在魂里面的没有真正进到生命里面所以也没有办法结果子。那第三种呢，他的确是接受了但是有好多的东西掺杂把他挤住了就像荆棘把他长起来把他挤住了，所以没有办法结实，就这样的人可能信主了但是没有办法结实。那后面讲的这个好土呢，那就结实了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它结果子了。那结的果子是什么？其实就是生命的果子，也就是我们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到基督的性格所以一个进国度的人是有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的人那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长大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就要尽量避免前面这三种的光景 事实上我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就着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啊，见主面的时候大概就这四种或是六种。第一种的人呢根本就没有得救，因为福音给他了他就过去了根本就不懂。第二种人呢可能也没有得救他是在头脑里面的，没有进入生命里面的。所以很多人他也在研读圣经但他是留在头脑的里面可能这样。那第三种呢就是说信主了接受进去了，但是被好多东西挤压住这个是最可怜的，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光景那最后的就是最好的了将来见主面的是有的人是一百倍，换句话说他真是彰显基督的荣美有的人是六十倍有的人三十倍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可以进国度的。所以这一段话不是我们懂得解释就好了，而是说这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听了就要过去的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讲，很多道理说句实话我们刚听了我们就像飞鸟一样被吃掉了，根本就没进入我们里面，这有可能的那也有一些道呢我们真的很高兴听得很高兴，但一碰到患难来了我们就没有了然后第三种呢我们也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好多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生命长不出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很可能100倍的就是完全没有这前面这三种的了，60倍的可能有一点思虑钱财的迷惑，可能有一点，所以影响到他百倍的发展那30倍可能也受了一些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就是说不但明白而且真正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是使得我们生命不成长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信主很多弟兄姊妹都一样，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好多年，你看我们的生命好像就是有限制不像那些圣徒们他们这么好，其实真的是百倍那这些原因呢就在这里所讲的所以这里跟我很有关系那门徒我觉得很宝贵，就是他们听了他们有问题他们就马上进前来问主那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我发觉很多人借着祷告借着亲近主来问主主也回答他，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那很多基督徒呢祷告基本上就好像例行公事而已，没有真正把问题带到主面前，而且呢从主的答案最近有一个刚刚上大学的一个小姐妹她有发一个 email 来问我因为她碰到一件事情，一件很好的事情她也试着去做，结果呢就没有被选上，她要去参加一个，她就问我发 email 来问我，她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我让做主一定喜悦，为什么我就没有被选上他问我为什么原因那我就回答他，我就说你问的问题太好了一些那么好的事情主都喜悦的事情你试着去做就没有被选上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去问主而且呢我相信你只要真心的去问主，主一定会回答你，也许几个礼拜也许几个月，我说你把它记下来让主等到哪一天主回答好了你来告诉我，后来他就没有讲话了的确我们从门徒之身上就可以看见他发觉问题了他就跑来问主那主就告诉他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常常把我们周边环境碰到问题我们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我的生命为什么不长大，我们可以问主主会启示我们，或者主就借着刚才姐妹所讲的也许一本书给我们就把我们启示了，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所以门徒你看门徒一听见以后马上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主就马上回答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很有意思，这句话跟前面讲的不太一样因为既然讲比喻就是要把天国属天的东西发明出来，那就是用属地的来解释属天的嘛，用看得见的解释看不见的嘛，那怎么还会说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呢那主就接着就解释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所以这里同样在听比喻，包括我们在内啊，同样在这比喻呢，有的人他有，主还要嫁给他，你看他越听越好。有些呢他本来有一些，一听了以后呢反而没有了。那关键在哪里？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因为这跟他们是不是门徒有关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但要能够听懂，而且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能结果子呢，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门徒，我们是不是尊他为大，我们是不是愿意倒空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这天然的东西很多我们不愿意倒空的，特别是我们的对，我们的好，我们理智上面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东西，很难倒空。但是如果我们不倒空的话，你看我们有的可能都被拉走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来舍己倒空自己，否认自己，即使对的否认自己，让背起十字架，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的时候呢，你看凡有的那叫嫁给他，叫他有余。这样的人呢，你看他就会越来越好，生命就越来越成熟。否则的话呢，你看连有一点呢都要被挪去了。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直觉上觉得，用比喻来做解释天国的奥秘以后呢，那门徒就听得懂了。但事实上主没有意思说不让这些人听得懂，因为用比喻就是让大家听得懂嘛。那为什么会造成有些人听得懂听不懂呢？事实上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我们的跟主的关系是对，我们尊他为大，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倒空自己，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时候，你看主就加给他，加什么呢？你看30倍、60倍、100倍。所以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也这百姓油蒙了心。油蒙了心就是说有好多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你看那个路旁的就是人来来往往走路的地方嘛，那个路嘛。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是被好多事情抓住。真的，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来回想我们的一天，你会发觉真的在主面前或在主的话语里面思想的时间毕竟很少。我们常常被好多的人事物给吸引去了。所以我们就像路旁一样，你看听的跟没听一样就被拉走了。所以油蒙了心，结果呢就耳朵发沉，就听不见了。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眼睛闭着，眼睛看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因为这是向着门徒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总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我们听这些比喻，真的比那些先知还宝贵。所以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好，那我们这讲到了这沙，讲了天，这是讲了天国的比喻啊，这不是说天国好像啊，这天国的奥秘。所以天国的中心是谁呢？就是那个撒种的人，就是我们的主。那主所撒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啊，还不只是主的话而已啊，他强调来是天国的道理，所以这跟天国有关系。进国度有关系，这跟主在我们心中掌权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不明白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都在外面跑嘛，不明白，那恶者就来夺了去了。所以这仇敌常常做这样的工作，把神的话就拿去了，撒在石头地上，就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很多人对神的话只是留在什么地方呢？留在我们的心思里，但是没有进到我们的灵里面， 啊，所以我们用心思来读神的话，而不是在灵里面来读，就很容易变成就没有根。换句话说，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来反复思想，所以这是一个肤浅的。那杀在荆棘里，就人听得到，后来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那我们知道，如果还有其他福音书也提到，就它不仅是讲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什么呢？各样的思虑啊，私欲。什么是各样的私欲呢？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私欲，对不对？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还包括什么呢？最近有一个姐妹，昨天有个姐妹从蛮远的地方打电话给我，从别的国家打来的。她说她最近觉得自己老是犯罪，犯什么罪呢？啊，就是贪吃。啊，她说什么呢？她说，亚当夏娃第一个罪就是因为吃来的。她说她没有办法控制她的吃，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就是有各种病状了，但是呢，还是不能放掉吃。所以这是肉体的情欲，很多时候这是肉体的情欲。那眼部的情欲更多了，对不对？眼部的情欲，你现在我们不要说别的，你 iPad、iPhone 多少的资讯呢？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就是很多时候眼部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眼部情欲、精神，这些就是各样的私欲，这些私欲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还有各样的思虑啊，对不对？我们常常随时也讲嘛，常常为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思虑嘛，啊，那我们也想到马大为好多事情思虑烦扰，对不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呢，啊，各样的思虑。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世上这些事情思虑，啊，钱财的迷惑，我想不需要讲了啊，这些东西你看是让我们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把我们那个生命的道挤住，哦，这实在是需要主来做工。那主做工怎么做？你知道，主做工常常就是我们不喜欢的环境，真的啊，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在经历，有时候我们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对不对？主只有让我们来生病了，你不生病，你不可能停下来嘛。所以很多时候主就借着环境，那这环境又是我们不喜欢的。事实上这些环境常常是帮助我们造就我们，把很多残留我们的东西给它断开来的。所以主真的没有降灾祸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向着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都是美意，为的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听到明白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好，接下来主就讲了，接下来讲了6个比喻，都天国好像，天国好像，那就是说天国现在本来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这些人结100倍、60倍、30倍的这些人，就是天国，他们天国所代表的这些主耶稣跟这些人嘛，都有基督的那个性格嘛，这是天国嘛。那现在呢，接下来就变成了天国好像了。为什么天国好像呢？你就发觉仇敌来了，那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呢，仇敌只是把你的种子拿走了，对不对？就是你听得到不明白拿走了嘛。到了第二个比喻，仇敌是做什么呢？就把败子撒在麦子里面，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第二个比喻很有意思，跟第一个比喻呢就不太一样了。他讲的是天国好像，本来天国是很单纯的，就是60倍、30倍，就有主的生命，而且能够发表出来的，结实的，这是天国嘛。那现在呢，天国好像了，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面，那这时候的好种就不是神的话了。这主耶稣后面讲的这个好种就不是了。那这里的田里呢，也不是第一个比喻的心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有变，因为主耶稣后来就解释了嘛，所以不一样了。那即至人睡觉了，那这里的人不是刚才那个人啊， 因为我们中文的时候只看同样一个人，但这个人呢是个复数，撒种的那个人是单数，啊，后面这个人睡着了是复数，啊，这不是主，啊，主不会睡觉，主不打盹的，啊，那这里的人很多人真是仆人，啊，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睡觉了。有仇敌来了，将败子杀在麦子里走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呢，主是种麦子，仇敌种败子啊。所以天国开始改变了，好像啊。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麦子跟败子长得很像啊，在成长的时候差不多啊。这是所以仇敌常常做什么？做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模仿的事情啊，做得很像的东西。模仿，所以麦子跟败子撒在一起，你看不出来，一直要等到怎么样，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才会显出来，所以显出来以后，仆人才知道，其实主早就知道了，田主早就知道，但是仆人不知道，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因为它种在一起常常纠缠在一起，你薅败子的时候麦子也被拉出来了，所以他说不要，用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守在仓里。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讲完比喻的时候门徒还没讲话，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所以又来一个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树都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种子，但是它是一个芥菜种，所以跟前面又不太一样，这个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这里这个田是哪个田呢？到底是第一个比喻的田还是第二个比喻田？主耶稣有讲解释，所以这个田又不一样啊。原来是百种里最小，等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所以这里有一个树了，天上的飞鸟来树在枝上，所以这里的飞鸟跟第一个飞鸟是一样的。 好，主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所以现在呢讲了面酵了，但是跑出一个富人来了，前面是撒种的人，但现在呢不一样了，这里没有提到撒种的，但提到富人，那富人拿来呢藏在三斗面里面，一直等到全坛都发起来。好，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麦子败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都是讲了天国好像，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从创世以来这些隐藏的事现在都要把它发明出来了。好，主耶稣讲完了这几个比喻以后就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进前来，所以现在进到房子了，所以房子里面进来基本上都是门徒了，因为房子小嘛，之前是在海边嘛，海边是没有限制的，很多人可以来，但到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所以主耶稣解释败子的比喻的时候呢是专门对门徒解释的，那主耶稣解释完之后又讲了几个比喻，一个是宝贝藏在地里面， 人遇见了就不是买宝贝啊，他是买这块地啊，所以这是跟地发生关系。然后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啊，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是地，一个是海，因为珠子是在海里面的产生的嘛啊，所以一个是地，一个是海啊，一个不是买宝贝，他是买地啊，一个是买珠子啊，所以这有它的差别。然后最后主耶稣又讲到撒网的比喻了啊，天国又好像撒网的在海里去弄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了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啊。所以主耶稣解释完败子的比喻之后呢，又连续讲了啊三个比喻，这都是对门徒讲的，所以这三个比喻是对门徒讲的。所以它是有点差别，所以向着众人讲的时候呢，他比较注重是外面的啊，就是天国的发展的情形，一直发展到末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但后面这三个因为是对门徒讲的呢，所以比较注重的还是里面的奥秘啊。好，那关于这个败子的比喻，主耶稣自己亲自讲了啊，杀好种的就是人子，所以同样一个人啊。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都是主，撒好种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所以这个时候的田地就不是我们的心了，这个田地是世界了，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好，所以主耶稣现在撒麦子在田里面，意思就是说呢，主把天国之子，因为这个麦子就是天国之子嘛，把天国之子撒到世界里面来。好，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第一个比喻的时候，主在那里撒种，就天国的道理，那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听到了而且结实了60倍、30倍、100倍啊，30倍、60倍、100倍，那这些人就变成了什么呢？天国之子。那现在天国之子呢是撒在世界，所以在世界上他是以世界做范围了哦，所以这还不是教会哦，所以现在讲的这天国好像不是在教会里面，他在讲世界里面。所以在世界里面呢，主有好多的天国之子啊，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仇敌呢，就杀了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所以你看见主在地上有好多的天国之子，杀在世界好了，那仇敌是杀了好多恶者之子，那这两个很像，所以这个恶者之子或者这个败子呢，啊，与不信的不一样，啊，就不信的人，我们还不能说他是败子，那这里的败子是仇敌杀的，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很像，所以仇敌常常做模仿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你看起来都是好像天国子，都像是信主的人，但是呢有一些是真的天国之子，有一些呢是仇敌做的，是恶者之子，是败子。我们讲过败子跟麦子在长的时候都很像，如果你不仔细看远看的话都差不多。所以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怎么样看起来是，就像圣经上讲的，好像是什么呢？看起来像光明之子，像仁义之子，对不对？主耶稣讲说，保罗也讲过，仇敌常常也化妆成光明之子、仁义之子嘛。那这些人呢？其实，如果我们读保罗他们书信也好，或者约翰的书信也好，这些人其实他们从外面看像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连他们的主他们都不认的。他们不认主也不认父。他们连不认主也不认父的。而且我们知道你读保罗的书也讲到很多人他们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属神的人，但事实上呢他们却是拉拢人，或者是像走了巴兰的路他们都是为了贪财来的。牢笼神的儿女，叫他们跟着他走。所以你看这些人呢，就是这里所谓的败子，还跟不信的人不一样。 所以这些人就从外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属神的人，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生命，因为败子没有生命的啊。然后这些人就是为了贪财也好，邻里人不认主也好，做分裂的工作也好等等啊，特别是假冒啊，假冒成光明之子、仁义之子啊，所以这个是仇敌做的。所以你看，仇敌在第一个比喻的时候，他只是把种子拿走了。第二个比喻呢更积极了、把假冒带进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人看就看见怎么天国或者说基督徒怎么是这样的人，所以反而他们不信了，这就是败子造成的、那当然我们知道麦子跟败子从外面虽然是可以假冒，但有个东西假冒不了，因为麦子是有生命的，败子没有这个麦子的生命、所以等到长到后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收割的时候就不一样、败子里面是空的、麦子呢里面是有果实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奇妙，麦子越成熟越下垂，对不对？所以谦卑嘛，所以一个属灵人是越来越谦卑的，但败子呢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来越了不起、越来越骄傲、所以到时候要收割的人是谁呢？就是天使了、天使。那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所以从这里就一讲了世界的末了了，所以从主讲比喻的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就发觉呢有麦子有败子、在这个天地里，在世界里面，人只要差遣使者，就天使，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个国是人子的国，从他国里面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里讲到了父的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子的国就是父的国嘛，对不对？因为人子要从他的国里来做嘛，这话没有错，其实天国、人子的国、父的国是同一个国，但是事实上是有一点差别的啊。如果我们再把后面的如果一起来读的话，你会发觉是有不一样的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一段圣经我们用启示录来看啊，启示录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音，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好，所以这里的锡安山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这不是地上的锡安山，因为他们是在宝座前，所以这是天上的锡安山。所以这里呢有144,000人哦，在启示录第五章呢，在天上在宝座前只有羔羊一个人站立，但是到了十四章有144,000人跟羔羊一同站立，所以这些是第一批的得胜者，他们被提到宝座。然后接下来到了第六节，你就看见了天使传福音了，所以现在天使要做工了，天使传福音，第一位天使、第二位天使、第三位天使传福音，在盼望人悔改嘛，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灾难的时候了。然后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坐在地上的就把镰刀丢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收割到哪里呢？从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其实就收割到仓里面，仓库里面。刚才不是读到仓库吗？仓库是什么地方？仓库不在田里面，仓库也不在家里面，仓库常常是在田里面跟家里面中间的地方。所以这里的被提到哪里？不是提到宝座，而是提到空中。所以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嘛，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看见有些人是提到宝座，有些人提到空中，所以这里呢，就是主耶稣刚才讲的比喻，收在仓里面。然后到了十七节，我们就知道又一位天使从天上殿中出来，他拿着快镰刀要收取什么？收取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踩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所以这里的收割呢，就是这里我们刚才所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有些要用火焚烧的这麦子所以麦子要收在哪里？收在仓里。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好，那至于人子的国跟父的国呢我想我们等一下再交通，因为跟后面有关系就后面有关系，所以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基本上它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它又可以分因为他说把一切叫人做跌倒和作恶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面，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一部分我想跟后面的一起来讲可能会更好一点。好，那这个是主在房子里面对门徒的解释意思就是说告诉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有天国之子，也有仇敌所做的恶者之子混在这里面，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你们不要去薅因为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讲很多人要薅麦子就把麦子给薅掉了逼迫了真正属神的人，很多那时候的教会因为逼迫他们觉得人家的真理信仰不一样，他们就把人家逼迫，结果很多都是逼迫了那些真正爱主侍奉主的人所以不可以薅容他一起长，到时候就显出来了。好，那接下来主耶稣就讲到了好，现在回到了这个芥菜种因为这个解释完了嘛然后接下来就看芥菜种的比喻了。那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芥菜种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小，非常小。但是它的特点，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满了生命其实种子都是满了生命，很奇妙。种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而且种子人家发觉有的时候几千年下来保留的种子还是一粒，种在土里面它就可以又长出来，所以这个生命满了生命的，虽然小是满了生命的所以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所以这个有人呢，那当然就是指我们的主说的。那这里的田呢，不是心里面这个田就跟前面的比喻一样，它是在世界里面所以天国就好像什么呢后面讲的这一段话，就是主把一个芥菜种很小满了生命的种在这个世界上。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它是一个芥菜种，它应该是菜，现在变大了，且成了树，地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那什么是树呢？怎么会变成树呢？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啊，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到巴比伦这个帝国就像个大树啊，所以树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这个世界上的全能、国度的全能啊，世上的全能。那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的话，他也讲了亚述也是一个大树，他用大树来形容。那天上的飞鸟，我们知道飞鸟就跟第一个一样，是讲的仇敌说的啊，第一个啊，所以本来天国就像一个芥菜种，又小但是满了生命，而且它是一个蔬菜啊，所以它可以供应人的啊。但现在呢，变成了树，你就知道了，这违反了神的原则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造的时候呢，都是各从其类嘛。但现在呢，他失去了神那个原则，从菜变成了树，从小变成了大。所以本来是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现在变得那么大。所以后来你看见大巴比伦，巴比伦的特点就是大，但是耶路撒冷的特点是圣洁，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它是分别为圣的，但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分别为圣了，它现在变得大了，不甘愿为卑微了，你看主的道路都是卑微的道路，但现在呢，在世界上有地位了，成了大树，在世界上有地位了，所以常常宗教跟世界会联合，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呢，你知道树的话，它是深深扎根在地上，换句话它已经失去了教会在地上应该有的什么呢，客旅寄居的那种生活，所以它现在不但不能够供应，本来菜是为了供应嘛，当食物供应的，现在成了大树，又高又大，失去了在神面前那个谦卑，用爱心来服侍，失去了分别为圣，你看已经是完全脱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见天国本来应该是一个芥菜种的，本来与地在跟地的关系呢是很浅的，很快就要收割，收割要提走的，但是现在呢，天国好像。所以这不是天国，但天国好像深深扎根在地上，在世界上有了他的权柄，有了他的能力，但是同时呢，有仇敌，有罪恶在这其中，这是天国。所以这里是讲给众人听的，所以这是讲外面的，你看越来越大了，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大有什么不好，以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对不对？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基督徒，只要你信主，都发给你衣服，发给你银子，每个人都当基督徒。但是你看，失去了他的那个分别为圣的原则，所以又飞鸟来树在其上，所以这很可怕啊！现在仇敌就隐藏在这个里面，仇敌一方面你像败子种进来。一方面呢，你看也像飞鸟树在他的大的那个全能底下，所以这个是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面教呢，本来做面的是用三斗面，实际上常常做面的一个分量就用三斗面啊。我们从那个，譬如说，我们看最早的时候，《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十八章， 第一节啊，耶和华在幔力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竟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里，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所以这就是三斗面啊，就是三亚细亚细面啊。所以一般他们做面的分量大概够这几个人吃，大概就用三斗面。所以主耶稣做比喻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比喻啊。那我们知道，通常细面做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后来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它是做素祭用的啊。所以用这做素祭献给神的，这是用细面做的，非常细腻，没有掺杂的啊，来献给神。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祭都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细面特别讲到主，因为细面没有血嘛，啊，这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啊，他的生活完全讨主的喜悦，啊，非常的细腻，没有任何的掺杂，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啊，那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三斗面，就是三细亚细面，啊，所以主耶稣现在讲这个的时候，他说天国好像面酵，啊。但是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就把全团给发出来了。那富人是谁呢？如果我们读圣经里面好多没有指明的富人，譬如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些提到，还有在那个撒迦利亚书也提到了富人。一般富人都是讲到那个被盗的教会，或是宗教的组织，都指的富人说的，那他们要怎么样呢？他就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面，那全团就发出来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三斗面不放面酵就不好吃了，对不对？如果你做馒头就知道，那个馒头又硬不好吃，面包也一样，你只有放了面酵才好吃，因为松软嘛。所以换句话说，本来天国像三斗面，好像是像素祭一样，要做饼来的，来献给神的。现在呢，有被盗的教会或是有宗教的组织呢，就把一些其他的教训，或把其他的罪恶掺进来，就把神的话扭曲或是稀释，或是断章取义，然后让人容易接受，但是却失去了向着神的纯净。所以我们刚刚读这个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给这个天使还有给神所预备的乃是三细亚细面调和作品，没有掺杂的。换句话说，你看从预表上来讲，这里所讲的是亚伯拉罕他与神面对面的交通，这是他与神面对面的交通。那之后他能够为罗德带到，但是凭着什么呢？就凭着这个三细亚细面调和做的饼，就是纯净没有任何掺杂没有任何玷污的交通。这个交通呢，能够与神面对面带下的，就是为罗德带到。但现在到了这里，我们看见了，你看天国就好像什么呢？有了掺杂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了，就是因为是向着众人讲的，这讲到外面的情形。那我们知道这些面酵基本上都不好的，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以前也讲过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 那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所以他们误会了，他们以为真的是面教，但主耶稣讲的教不一样，法利赛人的教。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教是特别是指的哪一点呢？就假冒为善，就是说他们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他们教导的人呢，他们自己不做，一根把蓝蛋的重量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这是假冒为善，所以主称他们为假冒为善，这是他们的教。所以仇敌常常是把这个假冒为善的教放到三斗面里面，就是在与神的那种纯净的交通里面，常常就带着这个东西。那撒都盖人教我们都知道，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归生，不相信那个这些天使鬼魂这些东西。换句话，撒都盖人教就代表就是说，他们完全是靠着理性来接受神的话，如果神的话不能够通过他们的理性，他们就不接受。所以他们活在，他们是唯理主义者。那还有一个教我们知道，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啊，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所以这里跑出一个西律的教，那我们知道西律的教一般跟我们的物质有关系，因为西律他们在皇宫里面都是喜欢享受物质的享受嘛，所以物质的享受很容易给我们就是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要他传那个兴旺的福音，要让你发达嘛，因为人喜欢物质的东西嘛，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西律的教。而且西律是在王宫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常常就是在宗教里面，就是我们在跟随主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的教训很容易把宗教扯在一起。我们如果太热衷于政治，如果我们太热衷于政治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这可能是西律的教。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常常把政治的东西摆进来，而且把它摆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影响人的选举啊或怎么样，这要小心一点，这很可能落在这个西域的教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有富人拿来，所以宗教的组织或者偏离主的那个背道的教会，他们常常就用这些面教。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曾经讲过，讲到这个面教的时候是恶毒邪恶的教，罪的教，他很多时候把罪恶掺进来。所以主这边特别讲到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芥菜种呢，就是外面越来越大，面教的比喻是里面越来越败坏，所以这是天国。所以主耶稣特别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叫我们懂得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给骗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越来越大多好啊，你看福音传到全世界多好，但里面呢你看发觉好多失去了那个分别为圣的神的心意，还有呢就是好多的这个面教掺在里面里面腐败发酵起来。所以这是对众人讲的，这大家都可以懂得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两处圣经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关于这个面教也好啊，这些外面的这些大也好啊，要分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像这些面教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东西。但这个路会越来越窄，你知道吗？可是呢，主怎么讲呢？我就收纳你们。所以我们越分别，主就越收纳。人可能不收纳你，但是神会收纳你。我就收纳你们，然后怎么样呢？我要做你们的父，他要亲自做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但当你越分别的时候呢，你就越经历他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然后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位全能的主，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主，他要做我们的父，他要供应我们，他要扶持我们，他要带领我们。所以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所以这是天国的奥秘，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你看，这是巴比伦大城啊，将来所有的宗教都要合一的，宗教都要合起来，就像这个巴比伦大城，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啊。所以要从那城出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所以主在向着众人讲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了这四个比喻啊：撒种的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跟这个面教的比喻啊。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再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些事情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因为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天国，也讲到教会说的，因为教会在旧约是隐藏的。那天国我们知道它是分成两个部分啊，在旧约里面他讲到天国，基本上他是讲到弥赛亚国，讲到弥赛亚国。所以他们将来盼望主来回来的时候呢，要建立这个国度在地上，弥赛亚国，他们要做首不做尾，他要做祭司的国度，主要用铁杖用公义来管辖万国，这是他们盼望的。那将来主回来的确在地上有一个这个国度，但是还有一个属天的国度，这个在旧约就没有，就很少被启示出来，到了新约才启示出来。那这跟教会发生关系，而且跟教会的得胜者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就是天国的属天的部分。刚才讲的弥赛亚国是天国属地的部分，所以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信徒得胜的信徒将来在天国与主一同掌权的时候，他们已经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而且呢身体都已经变化了，有了复活的身体。但在地上的百姓呢，仍然是肉身，所以他们活到100岁死的话算是夭折。然后小孩子在毒蛇洞口玩耍，狮子与绵羊同居都没有问题，这是地上的国，弥赛亚国。所以主是用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都发明出来。所以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所以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从第41节啊，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所以这个国来是指什么呢？重点来是在地上，天国地上的部分，弥赛亚国。 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这个父的国人是天国里面属天的那一部分、哦、所以这里是有差别的、哦、那我们读到后面会更清楚了、啊、好，所以呢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这里的义人乃是指的什么呢？属天的部分，他们要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有的要像太阳，有的像星星，有的要像月亮、哦、这星跟那星的光也不一样、嗯、所以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所以盼望我们都有耳朵，属灵的耳朵听，不但听了、啊、在我们里面发生变化，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哦、我们这个在主的光中来行的，慢慢慢慢那些所有负面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慢慢被倒空、哦、那主的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为着天国的道理，我们来感谢你。主，圣愿、哦、我们能够常常的亲近你，常常活在你的光中，也在光中我们看见自己所有不讨你喜悦的东西能够被你倒空，我们也能够在光中悔改，让这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真的能够结实。主，你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要住在我们里面。主，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你，住在你的里面，这样的人就要结果子。主，圣愿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与你有交通，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荣耀父神。主，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